我们今天晚上所读的经文四十五章第一节开始，你已经读到四十四章了，那你就有一个基础可以接住读下去。我读了的不要水过鸭背吧。四十二章讲什么的？其他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那请问四十一章讲什么的？四十三章呢，起码我们记得四十章三十一节，全章先知的信息是停留在如鹰展翅上腾这个的比喻上面。记得啦，百姓诚然是草，耶和华的 Ruach 吹在其上，草必枯干，花必凋残。不是啊，作为神的百姓，我们有神永远立定的说话。上帝的话提醒我们，祂的灵，祂的 Ruach 不是要来到摧毁我们的，而是好像鹰展开翅膀。我很喜欢这个大会主题的图画，祂不是在那树努力拍翼，凭住自己的力量而向上飞腾。鹰是懂得搵热的空气，乘住热风向上升，如鹰展翅上腾，不是顺其自然，不是逆来顺受，上帝你点话点好啦。我哋不是信佛的，我哋是要看上帝的作为，在今天在我哋中间，当你见到神的灵的工作，就好像使徒行传初期教会门徒四散，分散的人出去传道，保罗和巴拿巴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保罗带着西拉头头碰着黑，圣灵又禁止，耶稣的灵又不许，跟着见到异象，他们就过到欧洲，回到耶路撒冷见雅各。我几乎想讲保罗一套戏的循规蹈矩，有没有搞错？我写罗马书，我写加拉太书，那我的神学立场去了哪里？不是，为福音的缘故，保罗愿意上圣殿，结果暴动骚乱，罗马的军营介入，保罗被押解到该撒利亚，巡抚贪污，以为保罗会贿赂，发觉无望，想将他送给犹太人，结果保罗要上诉该撒。我们看不到这些原来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以为圣灵的工作就是击倒，圣灵的工作就是复兴，圣灵的工作就是顺利解决难题。不是啊，逼迫是圣灵的工作，撕裂可以是圣灵的工作，怎会是这样？圣经是这样记载，使徒行传是这样记载，就是教我们去辨识神的灵怎样在一个大时代当中工作，如鹰展翅， 那种的气定神闲不容易，并且你被神的灵升高，你所看见的视野，你的胸襟，你感谢上帝，赞美祂奇妙的作为，不容易啊，不容易啊。今日我们极其量用回圣经很出名的鹰的比喻，是上帝如鹰搅动巢窝，赶那几只鹰仔在悬崖峭壁的巢碌了出来，打紧关斗。是上帝最终会好像只母鹰在下面伸开翅膀接回他的小鹰，但是打关斗的头昏脑胀，不知道东南西北，始终是难受的。但这个是圣经的记载，所以要读圣经啊，不要自己想啊，不要祈祷上帝，主啊，照我的意思，不要照你的意思，调转了来祈祷了。那求主帮助我们，对于以赛亚书四十章到六十六章，当时的犹太人被掳流亡在巴比伦神的百姓，四十章所形容的是他们内心的感受。有什么好宣布啊？耶和华，我的道路向你隐藏，我的冤屈你并不查问。这个是内心的感受。但其实吸引百姓的注意力的是外面大时代的改变。四十五章第一节是以赛亚书提到古列的出现。古列是谁？新的中文译本还改了译那个音，所以可能这个名字失传的了。古列是马代波斯帝国开国这个帝国的第一个君王。马代波斯是谁都不识，波斯你想起什么？波斯猫，波斯地毡，是啦，啱啦，伊朗，如果用今日的地方，亚述、巴比伦两河流域，这两个的帝国是伊拉克，马代波斯是伊朗。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国家，古列的出现带来巴比伦帝国的覆亡。这个是发生在被掳流亡在巴比伦的犹大人眼前的一件惊天动地的事。记得但以理书第五章吗？我不应该这样问。你记得但以理在狮子坑的第六章？你记得三个朋友面对尼布王的金像火窑，那个是第三章是吗？第五章讲白沙撒王，讲墙上写字，记得了。那晚王宫还是大宴群臣，但原来城外马代波斯的军队已经预备好， 他们同城内的祭司一党搭通了天地线，所以那晚不是要攻城，那晚是祭司不满皇帝cut 了他们的 budget， 是这样的，以前今天都是这样的，很简单的，这样就开了城门，波斯马代的军队就入了巴比伦城。犹大人才明白为什么耶利米才会劝他们为巴比伦求平安，因为这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今晚我们不是讲这一段的历史，因为关键是古列。犹太人当中有一个很虔诚的传说，由他们的历史学者Josephus 在文献上面写低了一个的故事。为什么古列会肯下诏让我们犹大人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哦，因为有人将以赛亚书读给他听，当他听见200年前耶路撒冷一个先知已经预告古列的出现有名有姓，他就大受感动，于是就容许耶和华的百姓回到耶路撒冷。真定假呢？古列容许犹大所有的百姓回耶路撒冷是事实，我们读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历代志下的结束很清楚。不过我们同时在考古的发现上面亦都找到古列当年所印的诏书，不是那份的文件，是那个印这个诏书的滚筒 Cyrus Cylinder。 在哪里可以见到啊？如果不是疫情的话，你去伦敦大英博物馆你可以见到实物放在那处展览，大英帝国不愧是海盗出家，人家的宝物全部以保存历史为由就带晒去伦敦。不过这一份保存在大英博物馆的古物不是写给犹大人的，写给犹大人那份诏书我们在历代志下在以斯拉记我们读到，大英博物馆那份是写给巴比伦的。所以上面古列说，我蒙你们巴比伦的神马杜克的祝福，我赢取了这个帝国，所以我现在帮助你们祭司重建马杜克的神殿。听到吗？不是他认识耶和华，不是他受了感动容许神的子民回耶路撒冷句号。这个其实是一个帝国政策的改变，合窄一点说是政治酬庸，阔一点说是怀柔手段。很深刻这些中文，不过简单讲两句，这个不是重点。 圣经里面怎样介绍古列呢？不是犹太的传说，不是做 Cephas 所写下来那个敬虔的故事，是神的说话怎样讲古列呢？以赛亚书有五个的地方是提到古列的，41章25节已经第一次提他的了，不过没讲名。44章28节第二次论古列说，第一次提到古列。45章第1节，头先多谢读出的经文，我耶和华所高立的古列。第四次45章第13节，中文圣经有我凭公义兴起古列，但你的和合本一定有小字的插注，是不是？那句话古列在希伯来文原文只是一个代名词，没有他的名字。最后46章11节，第五次最后一次提到，又用一个比喻来到讲。圣经以赛亚书提到古列很清楚，它是耶和华所高立的。这句说话非同小可，你知道旧约圣经希伯来文高立这个字译音是什么？那就是尼赛亚咯，那就是尼赛亚咯。哇，他是尼赛亚，不是，你搞错了，他是耶和华所高立的。旧约圣经里面耶和华所高立的人物是上帝有使命、有工作、有任务特别交给他的。不过以赛亚书由头到尾并没有称古列为耶和华的仆人，这个仆人的称呼只是留返在以色列的身上。他帮上帝做事了，那还不是仆人？不是，古列不是耶和华的仆人，古列是耶和华所高立的，都不是仆人，不是。这个分别你一定要搞清楚，否则的话你会捞乱以赛亚书那个的主角人物是哪个。经文亦都话俾我哋听，上帝认识古列，但是古列不认识耶和华上帝。好清楚的，我提名召你，你不认识我。45章第4节，乜上帝可以用那些不认识他的外邦人的吗？乜上帝可以用一个不义的帝国的政权的首脑的吗？乜上帝可以用这些这么残暴的亚述、巴比伦、马代、波斯的吗？是啊，如果你读以赛亚书上半部分先知话亚述是上帝手中的形象，即打打个仔那条鸡毛扫啊。下半卷以赛亚书好清楚话俾我哋听，你唔识我噶啦，古列，不过我叫你做乜就做乜噶，听到吗？听得明白吗？不可能的。用回今日来说了，我停了，我不说下去了。你懂听吗？
冇可能嘅，上帝点会用？上帝不能够用，佢唔会听嘅。古列，睇到吗？呢个系以赛亚书嘅宣布，我耶和华所高立嘅古列，原因系为我仆人嘅缘故，任务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所以以赛亚书所宣告的上帝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有两句，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呢？在第45章的第七节，我做光又做暗。哦，原来上帝做出邪恶黑暗，不是这解的。旧约的学者都讨论了几百年了，这句说话怎么解？很容易我们就跟了西方的哲学去理解这句说话。光代表良善，代表好的真理，上帝做暗？不是，暗是代表什么？邪恶的噃。嗱，如果你睇翻上下文，你就会留意到呢处其实唔系讨论紧一个哲学嘅问题，更遑论呢个系讨论紧邪恶嘅来源。呢度讲紧嘅下边嗰句讲乜嘢？我施平安，又降灾祸。创造呢一切嘅希伯来文呢处用紧嘅一个系创世纪第一、第二章创造嘅词汇，不过唔系 bara， 唔系起初神创造天地嗰个动词。上帝话呢一切都系我做噶，你经历平安，你感谢上帝。请问你经历灾祸嘅时候，你感唔感谢上帝啊？啊，那个是撒旦的攻击。啊，那个是属灵的争战。对不住，以赛亚书没有容许我们这个所谓的二元世界，楚河汉界，上帝在光明那边，魔鬼在黑暗那边，所以你走金马轮道你都要走光那边，不要走黑那边。以赛亚书不容许我们这样看上帝是独一的上帝这个事实。什么叫做独一的上帝？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他掌管的，包括在你身上发生的，不论是平安亦或是灾祸，是光明亦或是黑暗，创造掌管这一切的是耶和华独一的真神。这里讲的是秘掳的事实。亡国不是因为巴比伦的神打低了耶和华，不是因为帝国的军队厉害，大卫家不敌，所以亡国被掳。以赛亚书从来都不是这样看，五年前我们稍微讨论过了。以赛亚先知说什么？说这个是上帝的管教，你不是去欺巴比伦的，你要回转，你回到上帝的面前，是上帝 手中的鸡毛扫咋。亚述巴比伦只是上帝用的一个工具，我所高立的古列，就是这样的意思。这个是我们不习惯的，因为我们很接受有光必有暗，有黑必有白，有上帝必有魔鬼，所以我们的信仰需要圣经来到更正。跟你说不要走黑那边，走光那边，你即刻答阿门，告诉你听，上帝同时掌管光暗，你就呆了在这里了，是吗？什么有这样的事的吗？是啊，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权威，我做光又做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创造这一切，掌管这一切，话事的是耶和华独一的真神。我们神学院杨石昌牧师留下了一句说话在我们校友的心中，他温柔过我很多。他说，其实你不知道吗？这个世界是神的主场，是他玩完的，不是我们啊，不是我们话事啊，不是我们想点的，这个叫做照明，你知道吗？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可以控制自己的命运，不过有时候我需要求神拜佛，有时候我需要有求必应，有时候我需要上帝帮帮我，不平时不要逗我，没有这样的事。我们是活在天父的世界。细个你有没有唱过这首圣诗啊？是啊，这个事实我们成日都忘记了，就是我们最嗌得大声，神啊，你去了哪里啊？上帝哪有去了哪里，是我们去了哪里嘛？你明白我意思吗？上帝一向都在这里啊，他创造天地，他掌管这一切，他在历史当中，他是主。古列他说一句而已，古列扑到去做了。我们不明白，我们以为分光暗，哎呀，暗那边是撒旦掌权。旧约圣经讲得最白的两章关于撒旦的，你记得吗？是约伯记第一、第二章嘛？撒旦是谁啊？是耶和华宝座之前侍立的其中一个咋？他恶得去哪啊？他想做的事全部要上帝岌头的，他自己冇得捏的。哎，你说新约不是这样说，今晚好在我不用讲新约字。不过新约旧约不会矛盾的，明白吗？所以用回启示录的讲法，弟兄胜过他，识背下去吗？怎背啊？谁叫识啊？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有没有讲属灵争战啊？有没有要摆个手印出来啊？有没有入去街市要摆个十字架大阵啊？不要玩这些游戏啦，信圣经的说话好吗？我做光又做暗，这个是独一的真神，除我以外没有别神，是这样的意思啊。 佢要用边个，佢要差边个，唔单止嗰个人就要去噶啦，系佢可以用噶。你谂都冇谂过佢可以用嗰个人，佢就用噶啦。咁样叫做独一嘅真神啊！佢唔使同我哋商量噶。喂，我用佢得唔得？唔得，佢咁差，虽无面目啊，咩虽无过犯，面目可憎咁。冇噶，上帝要做嘢就做嘢，你同埋我就要好似只鹰咁样样，知道佢嘅灵喺边度，你就上腾。你自己拍翼嘅，你好快咪下沉咯，咪疲倦咯，咪困乏咯，咪 fatigue 咯。戴口罩都会疲倦噶喎，啊，去到行山嘅时候，哎呀，真系好啦，我终于透到气啦。你不嬲透紧气噶，做乜搞成咁攰啫？啊，买个面包都睇颜色噶喎。咁梗系攰啦，咁行入去买个面包啫嘛，益到边个人啫？咁我哋活喺一个神嘅灵工作嘅时代啊！有时我哋会莫名其妙，乜上帝可以咁样做噶？请你记得独一嘅真神，系啊，温柔啲讲翻啦。是他玩晒的，是他的主场来的。你和我，我们是谁？今晚我想跟你说，其实以赛亚书的焦点主角，第一男主角不是古列。虽然我们一见到古列，我们就以为他是主角的了。哇，那个威势，哇，他的权力，哇，明明啊爆爆到 bling bling 的，他还可以对着这么多人讲话，我们已经掌控了疫情了，几威风啊。我们以为那些是主角啊，但是原来不是啊。连以斯拉记第一章一开始两次提到古列，今晚我哋冇时间睇啦。不过我忍唔住都要讲一讲。第一次系讲个年号，古列原来系个年号嚟嘅啫，即系 mark 咗个日子出嚟。古列王元年。第二句咧，佢都唔系个主角，佢只系耶和华为要应验先知所宣布嘅，就激动古列的心。他是完全被动的，你明白吗？他不是主角来的。那请问主角是谁？以赛亚书由四十章开始最紧张的那个是谁啊？我想告诉你，你读了第四十三章的了，当上帝说除我以外没有救主，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这两句说话的同时，耶和华说，四十三章第十节，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我哋读以赛亚书，一直都听唔到上帝呢句说话，系因为我哋先入为主，嚟到四十到五十五章，呢、这个仆人一定系耶稣基督。五十三章，他无佳形美容。但其实从四十一章开始，一直去到四十九章，上帝不停重复，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读一次给大家听，你不用跟着找，听就可以了，好吗？四十一章第一次第八节，为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第九节， 你是我从地极领过来的，从地国召来的，我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四十四章第一节，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四十四章第二节，造作你，从你出胎造就你，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耶稣伦，不要害怕。四十四章二十一节，雅各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要纪念这些事。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我造就你，必不忘记你。四十五章，头先我哋读过嘅第四节，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提名召你古列。四十八章二十节，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从加勒底人中逃脱，以欢呼的声音传扬，说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雅各。你们要将这事宣扬到地极。明晚我们要读四十九章，最后一次提到这个仆人是谁。四十九章第三节，他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我之所以花咁长嘅时间同你读一次，就是因为我哋由头到尾都唔信以赛亚书所讲紧嘅仆人唔系耶稣基督噶，冇可能唔系噶。我由细个到大都听到系耶稣基督噶，啱。我哋暂时唔讨论呢个难题先，但我想话俾你听嘅就系、是，有咁多次上帝喺亡国被掳当中，对住佢嘅百姓讲，连犹太人自己都唔敢相信嘅，吓乜我哋仲系你嘅仆人啊？最后一晚，我哋会睇到百姓嘅反应。系啊，呢、这个就系上帝嘅主权，独一嘅真神喺佢玩晒嘅主场上边。他选择这样拣选我们，没问过我们的，是他的决定来的。我的仆人以色列，你回去再看，你不要只看那几节，你一段这样看下去。上帝讲着什么？上帝做着什么？特别剛才我們沒有看到的，我們剛才讀的都是全部有提以色列三個字，不過在這些經文中間有些時候提到這個仆人沒有說以色列三個字，不過跟你讀這一段，看看你認為他是在說耶穌基督還是在說以色列。你說哪一段啊？四十二章第十九節，你有 iPhone 在手上嗎？我不会问你有没有圣经、啊、不过、啊、好像在救生衣的位置有圣经的、啊啊啊、你可以抄到的。四十二章十九节，我们一起读，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瞎眼像那与我和好的？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呢？
耶稣基督瞎眼？保罗话断乎不可啦，一定唔系讲耶稣基督瞎眼啦。咁讲边个？咁咪以色列咯。我哋记得噶，系嘛？呢度点样讲翻？二十节，你呢个仆人啊，耶和华嘅仆人啊，看见许多事却不领会，耳朵开通却不听见。六章记得吗？以赛亚书六章第九第十节，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心蒙之由，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回转便得医治。这个是讲紧百姓心里面的悖逆，但是还有第二重的意思。以赛亚书讲到耶和华的子民作为耶和华的仆人耳聋眼瞎，还有另外一个的意思是二十二节，但这百姓是被抢被夺的，都牢笼在坑中，隐藏在肉里，他们作掠物无人拯救，作掳物无人说交还。我几乎又想问，有没有看过《奔墟》这套电影？啊，咁你仲同我一代啦，后生嘅从来都唔知道我讲乜嘢嘅，咩《奔墟》啊？啊，《Ben-Hur》，Judah Ben-Hur， 由啊呢个墟的儿子，系咪墟的儿子犹大？其实是讲耶稣的，你知不知道？不过耶稣出现只是一个影，给一些水 Ben-Hur 喝。我想讲的是其中讲他母亲和他妹妹被罗马下监困在个黑炉里面的那一幕，可能你都忘记了。什么有人权要见律师？话哪有这样的东西、连多伦多都没有的。当年示威三百多人拉了，困了在个铁丝网围住的铁笼里面，个个举手要去洗手间，没有人睬的。是啊，坐监啊，在当年是一个黑炉，是 literally 黑的，没有灯光的，所以放出来的时候就会好像是地震困了在那些瓦砾当中，七日之后救回出来。有没有看过那些新闻的片段？要包住只眼的，耳聋瞎眼，是说他们被掳被囚禁，牢笼在坑中，隐藏在肉里。上帝为什么会拣选这样的一班百姓，还要做他的仆人？耳聋瞎眼的，为什么配做上帝的仆人啊？失礼死上帝啦！我们就会这样决定咯。不过幸好我们不是上帝咯，只有独一的上帝咯。是啊，没有别神，首先不是对外邦讲的，不是护教学和其他的宗教信仰辩论，不是。以赛亚书从来都不是写给巴比伦人看的嘛，是写给谁看的？犹太人，神的子民，是跟我们说的。我们怎样成为上帝的见证？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否相信独一的真神耶和华？
定是我们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啊？这个我们容易明白一点。啊，我们以为原来都要看看屋企的风水的，要摆翻缸金鱼的，今天都要看看星座的，要不要去礼拜堂？开玩笑啊！啊，唔系啊 ，cancer 啊都要练下气功噶。上帝如果要医好我，使唔使靠呢啲啊？你明白乜嘢叫独一的真神吗？系喺我同你嘅生命当中，系上帝系冇得拣，焗住要我哋。又开玩笑啦！记得耶稣降生吗？你都识背噶啦，细细个已经出嚟背噶啦，系嘛？一齐背啊！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乜嘢啊？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当中，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够未啊？未啊？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多谢你们背得好高兴，大半年没机会这样在教会背圣经了。但你明白那里讲的什么？我记得我唱过一首青年圣歌，他可以差遣天使去传福音的。红青第几首啊？唔记得。上帝唔系焗住冇得拣，上主要拣嘅大把有得佢拣，不过佢偏偏拣中你，好玩嘛？独一嘅真神拣咗我哋，成为今天在香港耶和华的仆人。是我们以聋瞎眼，是啊，我们不是完全，是啊，教会和社会一样撕裂，是啊，我们一样立场行先，不问事实，是啊，我们不是心目中那么完美，行出来有个光圈在头上，脚不掂地揸住本金边皮面串珠圣经，辟谷不识这两个字了，嗬？禁食啊？啊？不是，我们就是普通的人，我们会怕，我们会走，我们会软弱，我们会跌倒，但是记得吗？我们在耶和华的手中加倍受到刑罚，识听这句咯。我们仍然是他的长子，我们仍然是他所拣选的仆人。在上主创造的宇宙当中，什么叫做他掌管万有，我们不懂，但是他拣选你和我是他的主权 sovereignty，是他的慈爱，是他的信实，是他的拯救，亦都是他的管教。这些我们全都明白的，所以不要理外面，我不明白他怎么可以用古列的，你不明白就不明白咯，不要因为不明白这件事今晚睡不着咯。但你明不明白上帝选了你啊？这个就是独一的真神，再没有别神在你在我生命当中那个意义。我们是他的见证，我们不是去作一篇见证。哎呀，要我讲见证啊？哎呀，什么、 要拍电视啊，啊，等我写好啲个稿先，诶，牧师俾你睇睇先，系嗰啲呃得到观众，你身边嘅人，你冇得咁样作嘅，系咪啊？佢睇穿你噶，系啊，我哋一样系咁平，即系平凡，但系有一首普通话嘅诗歌，其中呢一句好感动我。这一生看似无稀奇，竟然把地连结与天。我们是耶和华的仆人，一无所夸，一无是处，耳聋瞎眼，但这个不是我们的条件资格，这个是上帝的拣选。上帝有得拣，他仍然拣我们。上帝没有拣选古列，上帝只是吩咐他去做事，好像你屋企那个工人，但是上主给心机训练的，用英文讲 discipline 的，是他的仔。箴言三章十一十二节，识得背吗？我儿，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因为他所爱的，他才会责备。管教这个的动词，其实同训练是一样的。上帝俾心机训练的我的仆人以色列，所以没有别神不是一个形而上哲学的讨论，是我们跟他的关系。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懂得看他的作为吗？他今天在香港做什么？他今天在中国做什么？他今天在全世界就是用一个 COVID-19 的病毒做什么？不是说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就预先知道，我们就可以洞察这一切，没有，我们没有这样的聪明智慧。不过你愿意让神的作为彰显在你的生命当中吗？如鹰展翅上腾，不是只鹰自己飞得高啊，是 Ruach Adonai 耶和华的灵将他升高。先知和当时的百姓要讲的是这样的信息。我相信今天我们打开以赛亚书，我们需要明白的也都是这个信息，独一的真神掌管香港，没有任何另外的势力，无论是外国抑或哪个掌管香港。你相信吗？你相信吗？包括古列在内，他不是耶和华的仆人，但是耶和华我高立他，我呼召他，他不识我的了，一样照用他。好东西啊，因为上帝是独一的嘛。你和我不相信，上帝不用问准我们。不过你和我的生命今天是不是在他的手中，这个从态度开始。感谢神，我今天在香港，其实我可以在 Toronto 的，其实我可以在美国的，其实我都挺想搬回去爱丁堡的，火车站附近有楼盘啊，卖广告还说给香港走佬的一家大小去买的，有没有看过这样的广告啊？没有啊。 但我感谢神，因为是祂将我和我全家今天放在香港，独一的真神在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此时此刻他做紧乜嘢？今晚只是第二晚啫，我只是提了个问题出嚟。答案呢，你继续读以赛亚书啦，吓唔好停喺44:14啦。嗱，听晚翻嚟真系噶啦，要读到48嘅结束，你先至坐得楼下噶。好话请招待喺门口问一问添。除了酒精探熱，還問問你讀到多少章啊？咁48好，請上去一樓。未到48嘅咁嚇，坐樓上咁，一章都冇讀啊，翻屋企睇直播咁。唔係呢個我講嘅啫，不過我希望你記得係神嘅道，唔係我哋嘅政情分析，唔係我哋嘅聰明智慧，能够在今天帮助我们如鹰展翅上腾，行走不困倦，奔跑不疲乏。感谢主。